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麦以谦，好高兴今天又可以在这里与你分享神的话语。在开始之前呢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，愿听的讲的都可以蒙你话语造就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马上呢就要到春节了，我先在此祝福大家新年蒙恩，岁岁平安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挂春联的习惯呢？我家呢习惯每年的春节都会在门上贴春贴，写着身体健康、主恩满意之类的祝福。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他每年都会在米缸上贴一个满字，希望米缸长满。因为呢，广东人说有米呢就是有钱的意思。另外呢，也有人会在门上贴一个倒过来的福字，代表福道，就是有福气临门的意思。据说呢，这还是源自于清朝恭亲王府以来的习俗呢。看来人们想要追求有福，希望福气临到的心真的是千古不变啊。这让我想起了马太福音5:1-12这段经文，就是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登山宝训的开头，也就是被称为八福或者九福的经文。里面呢总共有九个有福了，有九个福那么多，在这个春节的时候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九个福。我先给大家读一遍经文，马太福音5:1-12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那么在进入5:1-12之前呢，我要先讲一下马太福音的结构。马太福音呢，主要记录了耶稣基督的5篇讲章，而5-7呢，就是一般被称为登山宝训的这个段落，是全书的第一篇讲章，就等于是整个讲章系列的第一集。那么第一集呢，通常都有介绍的作用，他为后面的讲章定调，也介绍了之后4篇讲章的主题内容。5:1-12作为第一集的头12分钟有什么作用呢？你们听良友的节目，一开始主持人通常会讲什么？可能他会先介绍自己，他可能会跟听众打招呼寒暄一下，然后再介绍今天节目的内容，对吧？主要作用是什么？就是让听众知道接下来他们会听到什么，他们应该对那天的节目抱有什么样的期待。没错，5:1-12就是耶稣基督第一篇讲章的开头， 就是耶稣基督在跟他的听众家人打招呼。诶，可是不对啊，他没有介绍自己，不用介绍主持人吗？对的，不用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看前一段4:23-25，经文这么说：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许多人从加利利、低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大河外来跟着他。听众们都知道他是谁。经文说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。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已经相当有名了。那他的听众又是谁呢？经文怎么说？就是从加利利、低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大河外那些地方一直跟着耶稣的人。他们为什么跟着耶稣呢？因为他们眼看过耶稣医好了许多的人。不但如此，他们也听过耶稣传的天国的福音。耶稣传的天国福音是什么？他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是马太福音4:17的记载。5:1说到，耶稣去到一个地方，看见这许多的人，这许多的人可能是他医治过的人，可能是想要得着他医治的人，可能是听过他传天国的福音想要再听的人，又可能是纯粹对耶稣好奇的人。总之，就是对于他天国的护照有回应的人。耶稣看见这些人，他就开口跟他们说话。被耶稣医治过的人，想要得着他医治的人，对于他天国的护照有回应的人，不就是我们吗？是的，耶稣正在对我们每一个说话。他说，亲爱的听众家人啊，对的，虚心的人、爱动的人、温柔的人、饥渴慕义的人、连续人的人、清心的人、使人和睦的人、为义受逼迫的人，就是在他面前的一大群听众家人，就是你和我。虚心、爱动、饥渴慕义等等，正正就是回应耶稣基督的人所拥有的特质。不是说耶稣基督要求你和我要成为这样的人，而是我们本来就是一群这样的人，而耶稣基督称这样的我们是有福的。为什么呢？虚心、温柔，是的，这样的人或者会有福的。不过哀动有福吗？受逼迫有福吗？为什么称我们为有福呢？让我们细细看一下经文。不同的学者呢，对于八福这段经文都有许多不同的分段的方法。今天呢，我选了其中一种跟大家分享，就是3+1和3+1的结构。就是前三个福层层递进到第四个饥渴慕义，后三个福再次递进到第八个为义受逼迫。前四个是内在的导向，后四个是外在或者是行动的导向。我们先来看前四个5:3-6，经文这么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爱动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虚心，原文的意思是心灵贫穷或者心灵缺乏。哀动是哀伤的意思。温柔可以翻译作谦和。现在我们可能都会喜欢温柔谦和的人，不过这在当时希腊罗马的文化来说呢，几乎就等同于软弱的意思， 会被别人看不起。就是说，拥有这三种特质的人，心灵贫穷、哀伤、软弱，在当时的社会来说，别人都会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耶稣却说，这样的人有福了。是的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有这样的觉悟，当我们真正承认自己心灵的缺乏，真正感觉到自己生命里的哀伤，明白到自己的软弱，我们才会想要去寻求帮助，想要得到真正的满足。这个时候的我们才会想起主耶稣，想要得着主耶稣。所以，心灵贫穷、哀伤、软弱，让我们知道自己需要饥渴慕义。因此，这样的人有福了。现在呢，很多人都很关注心理健康，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，甚至自己也可能会患上抑郁症。你知道治疗抑郁症的关键的第一步是什么吗？就是承认自己不舒服，承认自己需要接受专业的帮助，承认自己需要接受治疗。或者对许多人来说，承认或接受自己的脆弱并不是容易的事。你知道近来有一种抑郁症叫做阳光型抑郁或是微笑抑郁吗？指的就是一些人表面上很阳光、很开朗、充满活力，然后呢，心里却都是满满的无力感，经常被悲伤和绝望笼罩，陷入重度抑郁的状态。专家指，这种阳光型抑郁的成因，真正就是患者极力想要保持开朗的形象，不接纳自己有不开心的情绪出现，不允许自己表达悲伤与软弱，导致一个人前人后极端不同的状态。阳光型抑郁症的患者呢，表现往往让他们错过治疗，因此呢，自杀的风险反而比确诊抑郁症的患者更高。心灵贫穷、哀伤、软弱，这样的人不会得到世界的掌声，不会得到世界的欣赏。在世界都认定为不值得庆贺之处，我们的主耶稣说，这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饥渴慕义。我们再来看后面的四个福，五章七到十节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怜悯别人的人，清心的人，使人和睦的人，很好，都是很好的特质，对吧？这样的人当然值得主耶稣赞赏，这样的人一定是有福的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跟刚才一段一样，这段也是三加一的结构，前三个福导向最后一个，为义受逼迫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怜悯别人、清心使人和睦会导致受逼迫的结果？或许跟世界与别不同，就会被排挤、被抗拒，世界就会逼迫我们要与世人一样，因为我们的不一样让世人惧怕。怜悯别人、清心使人和睦，这些神的属性在世人看来非常可怕，分享神属性的我们也一样的让人害怕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或者都亲身的经历过，这几年的诈骗都很厉害，对吧？可能大家都经历过无数次电话的诈骗，或者是在街上有陌生人突然跟你说他丢了钱包，没钱坐车回家，请你给他20块之类的。我听说呢，最近流行的一种是跑步碰瓷，就是晚上呢，有很多人会去路跑，然后呢，街上的 人行道都很窄，对吧？就有散步的人，也有跑步的人，一不小心呢，就很容易会发生碰撞。那些碰瓷的人呢，就是专挑那些正在跑步的人来碰，撞上了就说你摔坏了他的手机，然后就抓住你，要你赔钱这样子。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啊，真是骗徒的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。面对诈骗，每个人的处理可能都不一样。当然我们没有人希望被骗，可是呢，曾经有一位同工的分享让我很感动。他说，当然他不想被骗，不过呢，同时他也求神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让他失掉怜悯人的心肠。他经常求神，就是当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让他可以有智慧的处理，不会被骗的同时，也不会让真正有需要帮忙的人得不到帮助。这在世界看来真的很笨啊，你就干脆挂线不就好了吗？干脆走掉不理他们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花上额外的心思呢？可是真正就是这种心肠，这种心思，让我们跟世界不一样。也真正是这些额外的心思，让我们遭遇到一些逼迫。可是主耶稣说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所以最后他说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5:11。这里的重点是因我，这里主耶稣直接用第二人称对他的听众讲话，他说你们，他的听众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你和我，是虚心的人，爱动的人，温柔的人，饥渴慕义的人，连续人的人，清心的人，使人和睦的人，为义受逼迫的人。这些特质本身其实都没有价值可言，这些特质本身都不是有福的，唯有拥有这些特质的人与主耶稣的呼召和应许相遇，福气就得到了保证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有福了，你们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又有以前的先知做我们的榜样，我们都是有福的。
有福的结局，耶稣是我，我尽的献诚，主荣耀喜乐。为神的猴子，救赎功臣，有神灵重生，宝血洗净。
这是我信息，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，昼夜唱和。这是我信息，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，昼夜唱和。完全的顺诗歌，赞美我救主，昼夜唱歌。
心怀，这是我信心，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，昼夜唱歌，这是我信心，我的诗歌。
来到分享的最后，我想提一下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。仔细看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八幅有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。五章三节第一幅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五章十节第八幅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重复出现，首尾呼应。而且这两句在原文里是用现在式来表达的，就是说，因为天国现在是他们的。主耶稣不是指向一个将来的应许，不是要等到将来他再来的时候，或者新天新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天国就是我们的了。不是，他是说现在，现在。天国就是我们的了。那么天国到底是什么呢？天国现在就是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属于我们的天国，属于我们的天国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你和我，就是虚心的人，爱动的人，温柔的人，饥渴慕义的人，连续人的人，清心的人，使人和睦的人，为义受逼迫的人。就是说，是深深知道自己的不足与缺乏的人，是分享神的属性而显得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人。这些人在世界得不到赞赏，更可能会被世界逼迫，但是在天国里，他们欢喜快乐。所以，天国就是对于不足、对于差异、对于伤痛、对于软弱、对于被伤害有足够的承载能力的一个群体。它就是足以承载我们所有人的不足，就是可以用行动来告诉这个世界，我们这群人是跟世人有分别的这样的人。这样的人身处天国群体之中，就是如此的有福。我记得呢，有一次我们教会的团契呢，发生了一件事。有一位姊妹呢，她做了些事情，破坏了教会的纪律。那详情呢，我就不说了。不过这件事呢，影响到团契里面的其他弟兄姊妹。我们每个人呢，都有很多不同的感受。当时呢，我们团契的牧者马上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，他就发起了一个线上的聚会，让大家有一个平台可以诉说自己的感受，然后一起祷告这样子。那个聚会呢是自由参与的，不过我想那天晚上真的差不多所有人都来了。我们每个人轮流诉说自己的感受，不是批评那位姊妹哦，只是诉说自己的感受。每个人都很坦白的去说，有人说我觉得很受伤，有人说我觉得很生气，可是又觉得不应该生那位姊妹的气。有人说我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件事情。有人说我想知道神想我们怎样去帮助那位姊妹。有人说着说着就哭了，然后我们就一边哭一边祷告。我对那天的聚会感受很深刻，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天国群体的模样吧。 天国，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，它足以承载我们所有的想法、所有感受、所有情绪，让我们不想去批评别人，只想尽情地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，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感受，然后用祷告的能力托住大家，承载大家。身处在这样的团契当中，我觉得自己是有福的，这就是我的天国的群体，我身处在当中，我们就是如此的有福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说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天国了，已经拥有天国的福气了。你的天国在哪里呢？你能体会你已经拥有的天国的福气吗？
我曾以为盼望是神给我一盏绿灯，后来发现盼望原来是他让我即使在红灯底下仍然有能力欣赏风景。计划的破碎让我看见新的可能，失去的时候可以触摸更深的拥有。2026年，良友电台与你在变幻的人生中活出盼望。
我要活出盼望，让你的光点亮我路的前方，就算黑夜漫长，我仍要活出盼望。
人生的高低起伏，神会陪你一同度过。
2026年，良友电台与你活出盼望，活出盼望，
就在尽头的那方。
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称我们为有福的，你接纳我们的本相，又与我们分享你的属性，在世界不欣赏、不赞许、不庆贺的地方，你允许，你亲自以你自己来承载。愿你保守我们的心，懂得如何在世却不属世，与世界显得格格不入的时候，懂得如何有智慧的坚持，保守我们不被世界同化，反而有从你而来的力量去影响世界。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这样的一群人，我们心灵贫穷、哀动、软弱、饥渴慕义，我们连续人清心，使人和睦，为义受逼迫。像我们这样的人如何拥有天国呢？求你赐我们能力，让我们身处的群体，可能是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团契，甚至是我们的职场，都成为一个足以承载人所有的不足的一个群体。愿我们都学像你，在天国群体里面承载彼此，让彼此都拥有天国的福气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